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好感恩啊，我们呢上次开始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的内容了。那上次分享过，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的圣经巴士开向下一站了。那下一站是哪里呢？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第二卷书，所以大家相信创出利民申都非常之熟悉。在这个时候，除了去介绍出埃及记之外，我很想鼓励大家要去我们的网站 729ly.net 里头去为到你这个的圣周而打张卡啊，因为你完成了创世纪同埋马太福音啦，咁我哋係有一个穿越印章係可以俾你去记录，并且呢有呢个圣经巴士路线图话俾你听我哋下一步会去边度㗎。咁事不宜迟啦，你记得上去 729ly.net 登记，并且我哋今日呢开始我哋新嘅旅程，就係进入出埃及记。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希望咧帮助听众朋友明白神嘅话语，亦都成为遵行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就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7章60节至到28章20节这段经文的内容，并且呢是完成了整卷马太福音的研习。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上次讲过的重点。马太福音27章60至66节记载了主耶稣的埋葬以及兵丁严密看守坟墓的事情。阿里马太的约瑟在耶稣死了之后呢，就将他的遗体领走了，加以埋葬。但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等等犹太宗教领袖呢，仍然是有他们的害怕，他们不放心，于是去见比拉多，请求多派一些兵丁来到去严守这个坟墓，免得耶稣的门徒会偷走主的尸体。他们这样做呢，是因为怕复活的预言会应验。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就详细讲述了主耶稣复活的经过了。耶稣的复活在耶路撒冷引起强烈的骚动，那些妇女呢奔走相告，去找些门徒，要告诉他们听这个惊人的消息。与此同时呢，犹太宗教领袖就千方百计在这里谋算怎样掩盖这个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复活消息了。当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之后呢，吩咐门徒去传道、施洗和教导，要令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他复活了。 而家主耶稣又吩咐信徒要广传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了。我们必须要用神所赐的恩赐来到去实践这个使命的，将福音传给那些未曾听闻的人，令到更多人能够得享主所赐的永生。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我们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结束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呢，今天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是会继续带领大家跟着我们这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游览旅程会令你更加期待，并且呢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现在我们首先就对出埃及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先。出埃及记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书卷之一，是圣经里面第一卷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来写低的书卷。跟创世记一样，出埃及记呢都谈论到起源的问题。我们研习创世记的时候呢，就看到创世记讲论天地万物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祝福的起源、拣选的起源、敬拜的起源、罪恶的起源、审判的起源、赦罪救赎的起源、尼赛亚应许的起源。而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卷书论及以色列国的起源、先知的起源、神的名字雅威，即是耶和华的起源、逾越节的起源、玛拿的起源、圣洁国度的起源、圣约的起源、律法的起源、祭司的起源、圣所的起源，以及圣经的起源。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当中十分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呢是他们立国的历史。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生命的180度转变，由奴仆变回自由人。他们认为第六世纪由巴比伦回国是第二次的出埃及，至于1947年的复国亦都被视为是新的出埃及。犹太人坚持要在每年逾越节的晚上恭敬地诵读逾越节手册，而这个手册主要是根据出埃及记第13章的规定，要在每年逾越节的晚上重新讲述有关神怎样带领以色列民走出埃及的那一段历史。有人说以色列人整个宗教信仰制度呢都奠定在出埃及记，其实这样的讲法一点都不过分。由此可见，出埃及记这卷书无论在旧约圣经甚至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摩西，出埃及记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两节的经文证明了出埃及记是神命令摩西所写低的。摩西撰写出埃及记的主要目的就是叙述神奇妙地拯救他的选民，让以色列摆脱奴役，还有就是神仁慈地屈尊地和选民来立约， 即使以色列民屡次背信弃义，加上地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反对，但是这些的阻挡丝毫没有影响神对选民的拯救计划。这个主题就好像一条细长的纽带贯穿整卷出埃及记的始末。这卷书的故事是真实的以色列历史，不单止值得年轻人认真思考，同时亦都能够兼顾老年人的信心。即使在今日，这卷书都是提醒我们要信靠神的带领，谦卑地追随神所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遵行神的旨意。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书，是创世纪故事的延续。创世纪讲述到人在各个时期以及各种情形之下都是失败的，都不能够靠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行为来到得救。但是神始终没有离弃罪人，一直都在眷顾人类。出埃及记延续着神对选民的救赎和带领。创世纪最后几章，即是第45至50章那里，讲到雅各一家人去到埃及，而出埃及记就延续这个主题，讲述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出埃及记这卷书的书名意义是在于走出。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失败的，结果都是陷入最终成为奴隶，而神的救赎就是要使人可以走出罪的捆绑。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整卷书的引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段是以创世记作为它的前言，带出整个出埃及的故事。以下四个主题呢，就好能够说明出埃及记和创世记之间的这种承接关系了。第一，太古时期，记载于创世记第一至第五章，其中创世记的一章二十八节、五章二节和九章一节就记载了神给全人类的祝福。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和一章十二节讲述神赐福以色列民，使他们生养众多。第二个主题关于洪水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六至九章，恶人都被灭绝，只有二人挪亚一家得救。而出埃及记二章三节就讲到摩西的蒲草箱，蒲草箱和方舟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第三个主题关于列祖故事，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讲到神应许赐给选民土地和后裔。出埃及记一章一节至七节重复了神给列祖的祝福，以土地和后裔为重点。而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更加显明神和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一定会实现的。第四个主题是约瑟的故事，创世纪里面约瑟以智慧去拯救埃及，并且帮助全家来到埃及蒙福。约瑟故事里面的智慧主题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相似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一开始的前几节经文是连结了创世记的叙述的。去到埃及的以色列人首先被列出来，这个期间所发生的事很快就被简略过去。出埃及记一章七节接续创世记的论述，而这卷书的关键经节呢，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而家我哋就开始分章分节咁对出埃及记进行研读啦。出埃及记一章一至六节记载，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切，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出埃及记是创世记的续篇，约瑟的死结束了创世记。而出埃及记一章六节就告诉我们，约瑟和他所有的弟兄那一代人呢都死了。从创世记结束去到出埃及记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50年了。在创世记46章3至4节那里，神话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在出埃及记的一章7节，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出埃及记一章7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出埃及记的一章1至7节是书卷的序言，这一段经文提供了以色列的家谱。首先，作者以列祖的传统来开始，说明以色列先祖的家族已经完成了由一人到一国的转变，而且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创世记是讲述个人和家族的历史，而出埃及记就记载国家民族史了。这一段列出以色列12个先祖的名字，代表以色列12支派。由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有大事要发生。出埃及记一章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新的法老继承了埃及王位，他从来没有听过约瑟的。这个大概是希克索斯王朝的人，或者是牧羊人国王，他们是闪米特人来的，曾经被废除皇位，埃及前一个朝代的人又坐上了皇位。新的国王完全不认识约瑟，一点都不感激约瑟和他的后人。在出埃及的一章八节的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是必须学习的。我都经常在想，为什么今天我们关心儿童却没有用这一节经文的呢？这一节的经文应该是被引用的，我们是要不断将神的说话教导给下一代，责无旁贷。如果我们忽视了教导圣经，有一天我们下一代就会忘记圣经的了。现在呢，在埃及兴起了的新的法老，他不识约瑟，总是会有新的一代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下一代是新生的一代，他们不明白呢上一辈的人曾经怎样经历艰辛困苦的岁月，所以我们有必要教导下一代，告诉他们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以及先祖辈怎样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并且鼓励年轻一代要亲近神，明白神的真理。新一代的埃及王从来没有听过约瑟，以前约瑟是非常有名的，在埃及人眼中他是英雄，法老甚至不准他的尸体离开埃及的土地。但是新的法老掌握权力，不过和前几任的法老不同，他对以色列百姓非常不友善。出埃及的一章九至十节记载新的法老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以色列人和敌人联合起来对抗埃及，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虽然法老也很想要有奴隶，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以色列人离开咯。但是法老并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开，反而决定用世俗的智慧去处理这个难题。出埃及的一章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核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以色列的后裔被强迫做苦工，他们不是去建造金字塔，因为金字塔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们现在是被迫去建造积货城，地点在比东和兰塞。他们是奴隶，必须自己做砖块来到建造积货城。一开始做奴隶的时候，埃及人还会供应稻草帮以色列人做砖块的。而当法老对他们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他们被强迫要自己去找埋稻草，同时要制作和以前数目相同的砖块。曾经有一位数学教授带了一块砖块来到神学院，这块砖原来是由兰塞那里拿来的。当然这块已经不是用稻草所做的砖了。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受的奴役是无需辩解的，而那块的砖只是确定圣经上的记载都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埃及人让以色列人的生活越来越困苦。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受烦。神曾经话给亚伯拉罕听，以色列人会在埃及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神预言了三件事。第一，以色列人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第二，他们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做奴隶。第三，他们要被那个地方的人所苦待。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前几节经文，这些预言全部都应验了。埃及人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并且越发蔓延。出埃及记一章十三至十六节，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修生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亚。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修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埃及人不单止强迫以色列人做奴隶，他们还虐待以色列人。尽管埃及人迫害以色列人，但是神的祝福却是继续临到以色列身上，他们的人数大大增加。埃及王发现那些奴隶的人数快速增长，于是埃及王就找了希伯来的接生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查考这两个妇人的名字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斯弗拉是美丽的意思，普亚是光辉的意思。你看过埃及妇女轮廓深刻的照片吗？美丽和光辉呢，是埃及妇女的美德来的。这两个修生婆显然在埃及都有些地位，他们同现在的护士地位一样，专门负责接生婴孩。撒旦再一次想要断了主耶稣基督先祖的后代。在整本圣经里面，由旧约到新约，撒旦一心处心积虑的是要灭绝基督先祖的后裔。当撒旦想要除灭以色列子民的时候，神就干预了。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至二十节，但是修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修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生婆对法老说， 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受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受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法老呢，是想要杀害所有希伯来的男婴，这个是一项政治上的策略，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一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两个妇人呢，必须作出选择，一是遵守法老的命令，一是遵守神的说话。而他们最终是选择敬畏神的，拒绝了执行法老的命令。神看到他们信服，就给他们赏赐。神给斯弗拉和普亚两个人各有一个名字，好让他们在以色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世上是备受尊敬的。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这个命令一旦执行，以色列很快就会被灭种。从出埃及记的记载那里看来，当时的人并没有严格遵守法老的命令。神兴起摩西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出埃及记是一卷关于救赎的书，这本书栩栩如生的话给我们听，神在今日亦都是这样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撒旦的一切权势，使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天国。我们完成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查考和分享，下一次呢继续第二章的研读，听众朋友可以提前看下第二章的经文，这样来收听节目呢应该更会有得着的。好，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是讲到几个接生婆艰难的道德抉择，究竟是听从命令定是去灭绝自己族人的后裔呢？求主是赐下智慧给我们，今日在艰难抉择里头都能够勇敢面对。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样今应尽责，一生宣扬主福音，作个无愧的用人，以爱心遵守主的话，献上所有为主事工，天天仰望跟主脚踪。我是你仆人，主所托我定要忠心，眼见迷样今应尽责，一生宣扬主福音。